第二会一开始谁先出现来请问佛，就是舍利弗。舍利弗是佛的四大弟子当中被佛授记为智慧第一的弟子，所以他就提醒智慧第一舍利弗。然后呢，舍利弗也不敢鞠躬，他简单的请完法之后呢，佛就指定在场默默无语深思的须菩提，请他来为大在众的菩萨大众宣说般若波罗蜜。所以他也祈请无争空行须菩提。须菩提有人说无争第一，有人说是空行第一，都有人说。那么空行耳后常有所说，那无争那个争的意思是烦恼，他随时随地都在意念，都在思维怎么样不起烦恼，怎么样不带给别人烦恼啊，就是无争三昧的那种行处。那么须菩提在这种修无争三昧跟修空正见上面被佛许为第一啊，所以在此呢，他就祈请这两位大声闻僧的弟子啊，为我们呢，在因为大智度论是以第二会为主嘛，所以就把第二会当中的声闻当机众啊，作为我们祈请的对象。那么底下的那个我啊，指的就是龙树菩萨啊。我今如力预演说啊，大智彼岸实相意。大智彼岸实相意其实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的意思。大就是摩诃，智就是般若，度呢就是般若蜜，对不对？那么大智彼岸，彼岸就是到达彼岸。到达彼岸所谓者何？就是前中后都显了唯一实相而已啊。所以呢，大智彼岸是指我们的共般若实相意，是我们一般在般若经当中所讲的不共般若。那么你用三乘的共般若，就是要入到一实相意。什么叫一实相意？一实相意就是一真法界啊，就是流转无先后。那个如就是你今天以为你是生死凡夫，你今天以为你是初发心的行者，你今天已然入道，你今天已然修道，你今天已然正果，你今天已然就近成佛，这个次第的形象没有一处不是合于世俗地所谓的如是因如是果的道理。所以于中呢，你不要用你的分别见取舍其重，顾念其中，希求其中，直取分别，正论其中，就是安住当下，随时随地一直不断的不以少为足，常精进，就近达彼岸。达彼岸不是有一个彼岸，而是处处皆彼岸。此彼不度故，名为度。这是大智度论里面的话。此彼岸不度故，没有说我要从此岸到彼岸，你已经都不知道，已经不再去在意此岸跟彼岸的分别线了，你已经能够把此岸当作彼岸的因地相，对不对？用这样子不以少为足，不以有所得心，去用能所心去分别其中，你能够这样子才是算是大智彼岸入道的一时相意啊，你能够用这样的道理。那么愿诸啊，愿今大德圣智人，那当然就是从这个释迦牟尼佛啊、弥勒等菩萨、舍利弗、须菩提这些当时的大弟子，以及乃至于我还祈请了龙树菩萨，因为他作论啊、罗斯大师他翻译啊，那么当然也要感念玄奘法师，他悉行求经，对不对？为我们到死为止都在不断的辛苦的翻译，他译完了这部600卷的大般若瑜伽师地论之后呢，溘然往生，一辈子这样勤苦啊！我们今天捧奉一部经呢、啊，当时来处不易啊，用这样子的恭敬心去受持啊，去不断的反复思维其意，想想看你于中到底能做什么事，而不只是永远都在心外求法。求心外的佛菩萨加持免苦啊而已。那么你能够期待这些大德圣智人干什么呢？一心善听善顺听我说， 我要为这些大德，不是求他们加持啊。你看龙树菩萨求什么？我来为你们报告我学习心得，请你们印证。所以他是求印证的，印证是加持的最高等级啊，最高等级，就像慧能大师一样啊，慧能大师一样，我们在禅宗的人，我来这边唯求做佛，不求其他，你看多大的口气，多大的口气啊！我有没有开悟，我自己是不决定的、啊，请你用筛子帮我筛一筛，对不对？筛一筛之后呢，敲三下，他就知道三更半夜要去找他老师，呵呵，给他印证。我们大概就是你干嘛对我生气啊？啊，你的分别心就是这样理解了啊。所以你能不能够随时随地，你有什么道理，你有什么领会了，就仰天含笑干什么呢？愿今大德圣智人一心善顺听我说。其实谁在听呢？还是你自己听你自己到底有没有说的真正无私无悔，是这样子能够一直不断的找到自己的可以增上之处。波尔金的好就好在他永远叫你泯掉一切的能所，叫你归无所得，而不是要落于虚无当中。你要于中找到那种精进之火犹有余力的地方，你能够在这个地方看到这些契机，才是读般若的法位之所在啊！融消那些坑坑巴巴分别的之见，有什么没什么，这些分别见都已经怎么样搞清楚了。搞清楚之后呢，不说也可以，说了也无妨，可是我永远会带一句 PS 跟你讲清楚说明白，在什么条件底下我如实说，这么清楚的做好交代，对不对？做好交代，我用这样子把它摆在我的生活上。我想我最近在打工，我打工之后你可以看到我的办公桌有一个特色，我只要离开了之后啊，我纵使明天无常来了不再去上班了，谁都可以开我的抽屉，拿我的卷宗，所有一切的东西都是交代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出家人每天晚上睡觉他怎么放他的鞋子，每天吃完饭怎么放他的钵，都只有一个想法，无常迅速，明天我可能用不到了，所以这个东西我摆放在这里就是要留给别人干干净净的受用，不想半点，这是 why， 不可以给别人的，应该是安呢，不可以是安呢，等等的想法。当然，你不要去分别他的那种仪规的形式主义。我觉得这种形式主义，它背后有一个非常高尚的精神主义。我们只是因为笨啊。所以如果你不用这么矮板的形式主义，你无以体会，你没有机会体会到，因为你放任你的心情了、啊。依我们这种心性呢、啊、一放任之后啊，什么事情都马耳东风了、啊。你纵使很 serious 想东西听清楚，你不信拿我们两个小时的录音带回家听吧。听过一次再听第二次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诶，奇怪，这段话我刚才真的听过了吗？你会发觉，诶，奇怪，怎么一点这段句子一点印象都没有。老实讲，我们每次都有自己捡取的重点。老实讲，你今天体会的、相应的、记得的，永远都只是那一点点而已。你反复都只是不同，每次都是不同，没有一次是一样的啊。像那些禅师们呢、啊，脚伸进去河里面，再抽出来，再放进去，他说我已经用的不是同一只脚，我已经沾的不是同一塘水。你真的能够把无常悟到这么深刻，而不会消极，而不会落于虚无主义，于中还看到有余力之处，那是般若的精彩。说有说无，分宗判教，这些学术的工作就留给学者去做，真正的行者就在这里心性上真的下功夫。所以永远跟这些三世圣贤大德说一句话，请你随时听我的告白，只要我对没事，只要我不对敲我的头，给我苦难尝尝我该要去改变的味道。好，所以用这样子的砥砺你的心性啊， 才是真善的功夫啊，我觉得是这样啊。当然有人喜欢我这样的用心啦，有人认为我这样太严肃了，啊，人活得这么辛苦干什么呢？我说人怎么活着不辛苦呢？每天吃喝拉撒睡就比较不辛苦嘛，每天用功辛苦一点，对，很辛苦，每天不用功放一些带，难道就会比较轻松吗？我看也不会啊。我看每天没事做的人晚上还是一样失眠睡不着，生命品质也不是太好啊。你那样辛苦的修行过一天，你那样的放一些带的也是过一天，你为什么不辛辛苦苦的好好的老老实实的在些经论上去好好的去实践跟学习呢？对不对？你何必空过生死呢？啊，这是我的主张了，所以难免是有一点严肃啊，严肃，难免有一点形式主义，难免有一点好像逼迫性啊，难免有一点听完我的课之后就有点紧张，就有点严肃。我觉得那严肃是你们体会的部分，那你们实践就量力而为啊。我绝对不以任何人的标准来要求任何人啊，都自己要去找，量力而为。跟自己讨好商量，跟自己约定好就不后悔，持续以为，有为的功德贵在一个恒字，有恒就好啊，有恒就好。你如果受持一本经，受持一部论，也还是在有恒，持续去批读它啊，那么等到它有一天在你处世逢缘当中能够悟入无分别智。觉性的生活就是用无分别智生活啊。那么从你开始懂得用无分别智生活之后，修行才刚刚开始。你不要前面狂妄说那个叫做开悟，那你真的还没有知道什么，因为你才知道你不知道的东西很多。为什么？真正正无分别智的人才发现你的所知障是这么的粗重，这么的广，这么的深，有那么多是该要学习的事情，你有什么好高兴起来的事情呢？赶快轻闭起来，不只是喊出黄金十年，你要开始自己自诩自己是无量寿，对不对？去证无量光，把你的心随时安住在净土当中，求勤加持，努力用功才是。有什么好傲慢的？我真的觉得这些事情修行的过程当中，每一个点点滴滴，每一个里程碑都没有值得傲慢的地方。你慢慢的改变了，旁边人都看得见吧，对不对？问题是在那下一秒钟了，我们还是用无常心在用嘛，对不对？所以重点在下一秒钟，后后时有待观察，谁在观察我们？一切大德圣之人。你如果巡视护法、巡视本尊、巡视这些圣贤大众，都在旁边看着你这个行者起心动念，你心如何做得到像琉璃珠一样？对不对？里外通透，表里如一，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无愧于屋漏的，没有什么不可以为别人说的事情。有什么东西需要锁？有什么东西需要保密？有什么东西是自己的著作权？有什么东西是我？有什么东西是我所有？我想给的，不见得给得出去。我能给的，确实只是持续的自己一直不断的精进修行，对不对？然后呢，留下这些文字音声以及所有做的世间事业所生起来的一些功德分别相啊，当作我们走过的痕迹，给我们一直不断提息上来的学佛大众啊供一指，垫高我们受苦的来源，对不对？不要那么快的被苦逼迫的到无能为力为止，能够在那天来之前有机会一个四句偈记都能够让你懂得什么叫做无分别智。所以本经当中我愿意定义何谓般若波罗蜜，我把它标准拉得很低，其实也是很高了。般若波罗蜜就是无分别智。我希望我也定位本经，当我报告心得完毕之后，你们真的能够正确的了解何谓无分别。无分别不是我们今天白话所以随便讲讲的不要分别啦。什么叫不要分别？不要分别难道做呆呆的人吗？其实也不是啊。乃至于我也不太喜欢禅宗所讲的本来面目，我们哪有什么本来面目？ 任何面目都只有当下，当下是好是丑都是别人的评价，我们有的也只是依止于此，对不对？稍纵即逝，有什么本来面目好可以骄傲的呢？对不对？好像你现在不是本来，努力去找才有办法找到本来嘛，对不对？不管你怎么分别说了，你真的懂得什么叫做无分别智以后，觉性的生活才开始。你那个时候才知道，你不知道的太多了，连你以为你所知道的东西，其实你都一点不知道。我觉得啊，苏格拉底到这个地步，可是他没有继续进步的空间了。那我们怎么做？我们好在有这么多的文字法宝，有这么多的东西可以让我们，你愿意求生生增长也好，你愿意追求这个决定圣道也罢，你开始能够知道做本人家该做，遇到一切都只是发生而已。可是随时随地能够懂得把这个心用得不跟贪嗔痴烦恼相应。根据我所读的如来藏，如来藏的空，如来藏的定义是什么？真正的真如是不与一切杂染相应，而不是没有杂染，当然也不是有杂染。有无二见，灭无余，这是般若智慧所证的真如。这种真如我们如果给它按一个名称，也不过就叫做二空真如，或者叫做二无我真如。这是讲玄了，不过就是个名称罢了。真的懂的是什么？你已经不再是你啊，我也已经不再是我。所以无分别智的意思，其实就是可分别可不分别，分别与否不在乎对跟错，而在乎明白。明白什么呢？明白它无生亦无灭，无取亦无舍。这个明白以后，你就只能够恒顺众生，普皆回向。这八个字我今天总算有一点点体会，这个就是心经当中的所谓的无所得的意思。无所得就是这八个字，恒顺众生，普皆回向，也就是我们刚刚学过的文殊所说般若经当中的所谓的住无所住的意思。无所住是法性，住是我们的有为道地的用心三巧，努力的保认无所住的道理，用这样子依止觉性生活着，依止觉性寻找离苦得乐的方法，跟自己讨商量，劝自己常精进，不以少为主。这样贯穿起来，我觉得就是这一段归经记，我体会到龙树菩萨要为我们讲的事情。所以回头到来，我们来看看佛跟法的部分。大概从皈依僧的那个部分呢，我默学大概也比较讲，我就回头过来讲归敬佛跟归敬法的部分。在归敬佛的地方呢，佛陀这个龙树菩萨讲了四句偈。首先呢，他说啊，制度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的意思啊，制度是一个大道。什么大道？是佛一路走来的道路。所以我真的是劝各位要去读佛的传记。佛用我们跟我们一样的人生啊，从娘胎出，对不对？慢慢还是一样给人家包尿布啊，喂奶啊，慢慢长大啊，学习书舍啊学习这一切的世间的道理啊，然后体悟世门游观之后的那种出离心啊，然后就把他自己的华服换取了一副僧袍啊，然后去修学当时的禅定，修学当时的苦行，都觉得不究竟以后啊，得牧羊女的供养，在宁静禅和沐浴之后，在金刚架下，在金刚坐上菩提树下求开悟。悟什么？悟缘起。缘起所证的境界是什么？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那这就是他的大道啊。如果你要用名相来讲他的大道是什么，大道就是你今天求离欲啊，能够明白生死的系缚所谓何来，你当往何去，把这些方向感弄清楚搞明白了，也就是他的大道之所谓。大道如果再讲具体一点，就是佛所宣讲的三十七道品里面的八正道。 正见是我们的下手处，正思维要立定解脱的志向。然后呢，由此怎么样呢？正见正思维，然后怎么样呢？正语正业正命，这是我们今天人世间的生活，三语三业清净的生活方式，说正确的话，啊，说合乎正法的话，做合乎生表现，这个合乎正法的语业跟意业，然后呢，从事一个能够养生、合乎正法的生命方式，就是正语正业正命。这样怎么样呢？要保持精进。什么精进？不是持续这样子空过生死啊，一天又复一日，不是这样，而是于中要了什么？了圣意，要悟入圣意，不以少为主，能够依止，能够先开悟无分别智，然后依止无分别智去修诸功德，那是正精进的意思。然后这样的成就正念之后，完成正定，这个八正道其实就是自度大道。是佛一路走来视线，我们看得见，用我们的分别心可以明白的事情。所以不管你以为是世间法也好，出世间法也好，只要是佛视线的，其实你都可以值得玩味一下。包括圣地啊，朝圣啊，这个经论的这个护持啊，自己的受持啊，包括你经论的批读啊等等的司法行，司法行啊，那这司法行，心学不懂，我们就先暂时按住不表。好，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大道，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道地啦。啊，道地就是三七道品，总括来讲就是八正道。那么从这大道啊，佛一路走来，他要入什么地方呢？自度大海，佛穷尽。大海就是我们所谓的般若性海，所入的真如大海，一真法界的那个大海，名为大海。啊，我们叫做萨婆若，啊，萨婆若就是佛菩提的那个所证的境界，不必去想象它，啊，你只要用它的比喻来理解它的属性，大海能容，对不对？江海同归，江海代表不同的名相，对不对？不同的之见，不管你是杂染清净的，黄河入海一样是大海。对不对？长江纵使比黄河来的清净一点啊，像啊，清净。入大海还是同一个海的咸味，同了海的咸味啊，这就是所谓的大海的意思，同入大海，所以还是要归向这个东西啊，归向这个东西。所以大道就是般若的圣智，大海就是圣智所证的真如啊，佛都已经示现明了了。那么于中呢，这个大道呢？啊，大道呢是用，大海呢是体，那个真如的性海当然是体了。那大道呢是用，是我们用心的善巧。你要用般若的正智，学习这个道地，入什么呢？入正真如法性。所以真如是般若的性海所证的真如。那么于中呢，为了要悲悯众生，令他们也可以走佛修学道地正灭地的过程。所以要立无量的法相。那么不管法相如何差别的安立，都是怎么样呢？无有障碍。所以他说自度相异佛无碍。如果你用般若无分别智来看一切的相，一切的相不做障碍，不只是理无碍，事无碍，理是无碍，更重要的是事事无碍。事事无碍是什么意思？每一件事儿都只是如是而已。如是什么东西呢？如是因缘果建立，无自性的显现。于中显现的道理是什么？二空真如。如果你要讲多一点，其实就这么多吧，这么多吧。那么这个于你能够用这种般若的圣智去理解一切相，这一切相对佛来讲，他已经无所障碍了。那么有了这第三句之后呢，第四句就是稽首，稽首就皈依了，皈依摩诃般若蜜啊，已经证了般若蜜的这个无等佛。无等佛不是不等人的意思啊，那无等也不是比较的意思，是他不再跟任何东西比较，他永远的心摆成跟他所要帮忙陪伴的对象一样的平等啊，一样的平等。这是我对无等佛的理解，用这样子的体会想象去皈依佛啊，你摆出这样的心去皈依佛。 那么皈依佛所尊重的法要用什么样子的态度呢？这边用四句偈来稍微描摹一下。第一句话呢叫做有无二见，灭无余，当然所谓的有见跟无见了啊，有见那个无见。那么所谓的有是什么有呢？我们一般的以为是自性有、自相有，乃至于呢圣者行者都会执取什么圣意有。所以有就唯识家来讲有三种有：片计所执相所安立的自相，依他起相所安立的自信，以及原成实相所安立的圣意。这三种都不可得。所以他有进一步说，片计所执相相空，依他起相性空，原成实相圣意空，这才是真正的有无二见，灭无余。所以由三性立一切法，由三无性泯一切法，立泯又无碍，归无所得，叫做有无二见，灭无余，灭无余。所以在般若经当中所谓的无余意涅槃是指这个，不在这个地方打转，不在有为灭尽，正入无为，叫做涅槃。如果你是这样的话呢，还是二乘见，般若的见，般若的见地，它所证的量是什么？就是没有从有为，没有什么无为，有为无为都是观待假立。离开观待假立，你就不要再用言说去想象，去分别其中啦，对不对？要灭掉这依执，你在这个地方争输赢、道短长，都也还是还归一句话，分别而已。问题是分别所谓何事，这才是重要。所以那个意趣是重要的，那个意趣导归你入的秘密是重要的。秘密并不是你不可以知道，并不是有什么奥秘之处，而是你不能如其表象那样就认定了。你不要那么轻信自己的见闻觉知，不要如其所见，不要如其所闻，乃至于 不如其所觉所知，不如其心意识的分别，而能够安住法性，表现出来的功德相是什么？恒顺众生，普皆为相，就是般若经当中所谓的无相回向。无相回向，这才是有无二见灭无余的真正般若见当中所谓的无余意涅槃，是不再依止这种东西。因为这种东西都只是什么五蕴的生灭而已啊，此外无他，你不可以于中说有嘛，不可以于中说无嘛，就是般若经当中所谓的如幻观。这如幻观其实就是中道实相观，它不是落于有观，不是落于无观，它是落于亦有亦无，非有非无，四句百非，尽舍无余，不再依靠无余的意思是不再依靠这种分别形式。他就是如实看见一切只是因缘果的建立，每一个有所说都是条件的案例嘛，哪件事情是例外的呢？好，那么诸法实相佛所说，用离两边不立中间的般若中道实相的智慧，这样所显现的实相是佛用了一百卷，用了这个大般若经的十六会六百卷那么大的分量，乃至于三藏十二部经这么多的法相所要讲的道理，也无非是如此而已。那么底下说常住不坏尽烦恼，其实这边我看过很多人不同的解释啊，有人把常住不坏当做一件事儿，尽烦恼当做一件事儿，我觉得是可以这样理解。常住不坏曰真如，尽烦恼曰什么？烦恼无体。烦恼本空是尽烦恼的意思，不是有清净有烦恼，然后清净跟烦恼还共住一处。你要努力的在你的清净的体性当中呢，把烦恼减掉啊，减除掉。这个不是真正如来这样的讲解方法。如来这样的讲解方法呢，是烦恼跟真如体性无二，不是有体而共住啊，这个是。在解释上很不一样，我想这在礼拜三我讲本有心熏，其实也就是要讲这一段文。那么你由这样子的烦恼本空，就可以悟入法性本来无生就无灭，因为无生无灭，所以只好 定一个名称说它是真常，说它是常住不坏。你只要能够如实知一切法无生，什么东西会有灭坏之相可得呢？那种道理性恒恒时永远都是常住不坏的。也唯有这样子的悟入无生，那一种无生法忍才真正能够让你烦恼不系缚，而对尘劳有堪能。我还加到这句话，对于烦恼无系缚，对于尘劳有堪能。在尘劳事中你还是决定离欲，你还是决定不受生死系缚，对他无所恐惧。这样去理解常住不坏尽烦恼，即所佛所尊重法。我们所要皈依的法其实就是佛所悟入的无生法，他所得的如实智，如此而已。这是我们所要皈依的佛。所以我们皈依的佛是什么？归纳下来就是道地跟灭地嘛，对不对？皈依这样的东西。那么这样子的道地跟灭地其实最重要是什么呢？最重要是那些方便般若所安立一切相，能够于中说法无碍。这是般若经当中非常独到的，他同意三乘，他安立三乘，他也导过一乘，就一佛乘，可是他还是比较主张什么？菩萨道。只有菩萨道才真实的为众生无量劫的说什么？说能够离欲的圣道，止观的方便。所以还是皈依什么？皈依自道相异佛无碍。所以有人如果问我般若经是什么法门，我不会说是空，我不会说是无作，我会说是无相法门。我会说是无相法门。这是我自己的分别心了。我自己的分别心了。那你当然也可以这边说了，大道就是道地了，大海就是灭地了，相异就是苦集二地，就是世间相嘛。世间相根本不做障碍啊。有什么东西是你的障碍？你于中无欲，生死干你何事？对不对？生死就是换一个更好用的工具再来嘛，对不对？找一个可以学习的教材，不断的持续散发你的功德力，用这样子的一个般若行者的大愿力啊，来安住这些生死的大道。这是我们对佛要这样想象，你不要把佛想成是三十二相八种都行好。所以在这边你可以看得到，佛要你皈依的佛就是释迦牟尼佛，以及龙树菩萨要你皈依的佛是什么？苦集灭掉四乘地，是不是这样子？有为无二的无二法性，要皈依这种真实的实相，这是皈依佛。那皈依法是什么呢？皈依法就是要明能所离有无，学习无所依无所住，能够安住无所住的法性实相，这种本事。所以这种法是什么法呢？这种法就是止观，止观二道，止所当止，观所当观。于中呢，进退顾盼中定，不离现前这一念心，随时随地跟法性相应。这是我对他的体会了。那么再来，所谓的这个皈依法。皈依法里面呢，有另外一件事情，他所说的事情是，这些东西要在哪里体会呢？要在所谓追求的真如，跟你要去对峙的烦恼，它的无二性当中去体会。真如跟烦恼不是有二而共住，而是实在它是无二性。你怎么去体会它的无二性？无二性并不是有没有这两法的差别性的问题，而是在于你回应真如跟回应烦恼的态度，永远都要用般若经所谓的归无所得，亦无所得故。你要去体会无所得的意思。你没有了能所，真如是什么？你没有了能所，烦恼又是什么？懂意思吗？一个开悟的圣者都还为众生担尘劳，请问烦恼是什么？一个没有压力的生活，你会去努力什么吗？对不对？你每天都吃喝拉撒睡，放轻松搞自在。那种生活是我们今天开悟之后要追求的生活方式吗？我想不是吧，对不对？我想还是寻求一种自己生命能够展现学习那种散发功德力。所以等你懂了这些无分别智的道理以后，往后的事情都是为众生积极福报， 安排求智慧的道次第，努力不舍这条道路。你自己做不到能够这样的事情，你就护持他，对不对？啊，祈请尔后能够到净土去护持更大的因缘，清净的因缘。所以不管你用什么愿，有愿你就去做啊，一愿导行，以行来满愿，这些东西呢都乘法性而为，没有什么东西当为跟不当为，取舍其中，进退无所依止啊，空过生死，空过生死，这是我们所要皈依的法。皈依的僧不只是出家人而已，是一切大众。到最后他跟你讲，就是要皈依一切大众，皈依真正法性所显现的一切众生。他们给我们教材，他们当我们的老师，他当我们的护法，当我们的随行善知识，当我们一切的助办因缘。你怎么样不被这些众生缘所牵缠系缚啊，回到三万公尺的高空，还在那边受苦流泪，对不对？就像抵抗地心引力一样，抵抗你的流泪的那种不得自在。所以于中呢，我不是说人不该有苦，人不该有泪啊，有泪也代表多情，可是多情应该散发出一种燃烧烦恼之后的动力，再去精进求道才好，不是吗？所以我觉得这一切的因缘呢，都应该在这些地方啊，见到自己用心的善巧跟可以选择的空间。而于中呢，你真的感觉到佛菩萨的慈悲，跟有这么多的可能性，让你真的能够身心得大自在。好，这是我的对这归经经的体会了。那底下的四句话，龙树菩萨我祈请，罗什大师请加持，欲解圣智大般若，一切贤圣今归敬啊，你能够用这样的归敬心。我一直很重视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已经不再是文字像，不再只是仪式的仪轨啊，你真的能够随这个文，把你今天称念的文心呢、啊、观的意思就是把心摆成那个样子，就是观的意思啊，把心随你的文字的意啊意趣摆成那个样子。当你把心摆成那个文字意趣的那样子，你所证到的那个道理就是秘密。其实秘密也没有什么秘密，当你心是那个样子的时候，那你所证入的法界性就是那个样子，那就是如是。到那个时候，你只能两个字讲完了，就只是如是而已啊。那所以你所有这一切，所有一切的学习，都能够从我们今天的归敬偈开始，好吗？那今天很抱歉，我们请来的书本还是不够大众使用，仍然有一些学长还是缺本的。那欢迎各位下礼拜再来共同学习啊。下礼拜我们原则上还不会进书本啊，所以我们会把缺本的这个法宝啊请到，然后各位再请回去，然后做一些预习的工作。我前面的悬疑大概会进个三次，所以我们大概下礼拜再下下礼拜都还是我自己所准备的悬疑啊，都以我所选择携带版本的东西为主。让各位也比较有时间，请到法宝之后，自己回家大概简单的阅读过之后有所准备，我们大家一起来共同学习。那今天就先到此为止，好吗？